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联储发布经济褐皮书，表示美国经济展望趋于悲观。司法部起诉五名俄罗斯人向莫斯科输送美国国防技术。由于能源设施不断被攻击，乌克兰将首度在全国范围限电。超八成美国人担心台海局势，过半数认为高阶官员应该持续访台。美金将首次出现亚洲面孔，铸币局推出25仙纪念华裔女星黄柳霜。疾控中心正在研究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计划。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联储19号发布的经济褐皮书报告，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和升息的影响，以及商界对需求减弱的忧虑加深，美国经济展望正变得更加悲观。在当前美国激进升息以压低消费者物价飙升，同时避免全球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美联储礼拜三发布了这份最新调查的经济形势褐皮书。根据报告内容，美国经济活动在很多领域已经呈现趋缓的形势，加息、通胀和供应中断等因素亦导致需求放缓。虽然现在供应链中断有所缓解，令到制造业普遍稳定，美联储辖下几个准备区仍然回报劳工需求有所降温，主要因为企业担心经济趋缓加剧而对增聘员工犹豫不决。褐皮书还显示，美国目前零售支出一直相对平稳，但民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混乱问题未完全解决，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飞升，以及中共为防范疫情的封城措施导致全球生活成本升高。外界预计11月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会再进一步将利率提高。拜登政府19号控诉了五名俄罗斯人涉嫌向俄罗斯武器制造商运送美国的电子元件，其中有些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发现。据司法部报告指出，俄罗斯人欧瑞霍夫、乌斯和其他三个人利用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公司展开行动，将部分技术运送给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防企业。涉案人欧瑞霍夫曾经在2019年前往美国采购零件，提供给俄罗斯制造的苏海战机使用。而当前在乌克兰战场缴获的俄罗斯武器当中，亦发现了一些透过犯罪计划取得的某些类型的电子元件。司法部指出，欧瑞霍夫和他的俄罗斯同伙以及两名委内瑞拉人被控利用这家德国汉堡的公司作为幌子，从委内瑞拉向俄罗斯和中国运送几亿桶石油，已经违反全球制裁。另外，有三名拉脱维亚人和一名乌克兰人亦因为试图向俄罗斯运送美国制造的高精度工业磨床而受到司法部指控。司法部表示，包括武器制造商或核武器计划都可能会使用到这种磨床。由于近来俄罗斯一连串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摧毁了一些重要电力设施，乌克兰当局将在20号开始首度限制全国范围的用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晚的影片中表示，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又遭到破坏，包括当日有3座能源设施被敌人摧毁。据乌克兰官员 同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宣布，政府将在20号上午7点到晚间11点实施限电。总统莫廖亦在 Telegram 上说，城市街灯将会受到限制，如果民众没有将用电量减到最少，亦会有暂时停电的情况发生。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警告，虽然目前这一波措施仅限于20号实施，但是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不排除会更加频繁地寻求民众的协助。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亦呼吁公众在朝早7点前快点帮所有的嘢充电，包括手机、行动电源、手电筒和电池，并准备好一些饮用水以及保暖的衣物。今个礼拜中共二十大正持续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计划将取得第三任期。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礼拜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高达87%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俄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有中共军力的亦达到了86%，关切美国人权政策的达到80%，担心美中经济竞争的亦都达到了80%。另外，82%的美国民众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对美国来讲是严重问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是43%，部分严重的是39%。同三月份的民调相比，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已经增加了8%。当被问及即使可能损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美国高层政治人物是否应该持续访台，54%的美国民众表示应该继续。调查亦都显示，美国民众对未来美方人士赴台外交旅行的睇法没有明显的党派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5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高层官员应该持续访台。近日，美国铸币局正在推出一系列杰出女性的肖像钱币，其中包括最新发行的25仙硬币，为纪念已故华裔影星黄柳霜。这个将成为美金史上第一张亚洲面孔。根据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铸币局预计制造3亿枚刻有黄柳霜头像的25仙硬币。铸币局表示，首批钱币来自费城和丹佛的铸造厂，将在10月24日开始配送。上世纪影星黄柳霜是一名中国移民的后代，在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唐人街，并且在1961年过世。生前演出共60多部电影，横跨默片和黑白电影，亦都参与不少伦敦和纽约的舞台剧。黄柳霜生前的重要成就在于身为女性的少数族裔仍然努力为亚裔发声。她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坦言受到很多差别待遇，呼吁能够打破亚裔角色的黑板印象。黄柳霜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凸显亚裔演员的困境。她说自己死了1000次，因为她饰演的角色下场几乎都是死亡。而铸币局长吉布森则称赞黄柳霜是一名勇敢的倡导者，并致力于提升亚裔演员的能见度和角色的多元面貌。据美国疾控中心礼拜三确认，当局正在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接种计划。如果这项计划通过，可能会导致一些州强制要求学龄儿童在入学前接种疫苗。根据相关会议的一份议程显示，疾控中心的顾问将对2023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接种计划进行投票，但是其中没有明确说明是否会在计划中加入 COVID-19 疫苗。目前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州和城市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强制要求某些年龄组的儿童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之后才能够入校上学。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州就禁止疫苗的强制接种，包括佛州卫生局局长约瑟夫·拉达波强调，佛州不会强制要求学生接种。他仍然建议健康的儿童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 预计免疫接种实践咨询委员会将同疾控中心一起针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个投票将会在礼拜四举行。对抗通胀、高油价，拜登宣布再释出战略石油储备。四个俄占领区戒严，拜登说普京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困难。欧盟针对俄在乌使用伊朗无人机制裁八人与实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不排除中共今年攻台可能性，美国海军要随时战备。纽约市为几百名移民男子开放帐篷避难所。美房贷连降四个月，申请量创25年来新低。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0号，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将继续动用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新冲击。石油行业组织则认为，拜登的政策只会加剧石油短缺问题。之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一度飙破每加仑$5，引发民怨四起。虽然价格后来平稳落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仍然是可能导致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击败民主党的最大因素。根据分析，对拜登来说，这个有着重大的内政考虑。他已经决定给能源部继续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授权出售的最后一批，大约是1500万桶石油。他在3月授权出售1.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拜登说今次出售将在12月进行。他说如果有必要，他还愿意授权在各个之后出售更多的石油储备。拜登说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了这么大的波动之际，美国将继续稳定市场，降低石油价格。美国称之为准备释放计划。这个令到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防止油价飙升，并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宣布在兼并乌克兰四区实施戒严。普京签署法令宣布在上个月兼并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等四个乌克兰地区从20号零点起实施戒严。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表示，我认为普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在我看来，普京唯一可用的手段似乎是残酷地对待乌克兰公民，试图恐吓他们投降。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同一日在国务院记者会中表示，俄罗斯正采取绝望政策，试图有效控制这些地区。但是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并不受到欢迎。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以及使用武力夺取乌克兰土地。与此同时，莫斯科在乌南克尔松扶植政府，预期乌军很快会发动攻击。计划撤离大约50000名平民，并已经开始操作。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礼拜三发布紧急转移撤离指南。印度官方亦发布最新的旅游指示，建议所有印度公民不去乌克兰旅游，并要求人在乌克兰的印度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空军19号宣布，从9月13号以来，乌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摧毁了223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据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伊朗仲承诺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和更多的无人机。欧盟的制裁专家在礼拜三上午的会议上，就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攻打乌克兰，制定了一份涉及8名个人与实体的制裁名单。一名外交官表示，这一份清单预期在20号晚间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拍板。外交官员说，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在安理会闭门会议提案讨论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一事。不愿意知名的外交官员说，这三国认为这类交运武器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克里姆林宫不愿意证实。 美国就话伊朗否认交运无人机系讲大话。据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话，欧盟27国嘅外长10月17日礼拜一喺卢森堡开会嘅时候就达成共识，同意欧盟尽快针对伊朗无人机问题做出快速嘅反应。中共在16日起召开20大会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重申，北京绝对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攻台。对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凯认为，不排除中共最快今年就会展开攻台行动。美国海军要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麦凯表示，过去20年，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表态要做出行动之前，就会兑现他们做的每一个承诺。所以谈论到中国是否会在2027年行动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2022年或2023年行动。我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麦凯指出，随着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增加，等美国海军随时保持在战斗状态，比扩大舰队规模更加重要。这个亦都促使美国、英国及澳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 AUKUS。英美将为澳洲提供建造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增加印太地区联合作战的实力。纽约市礼拜三开放一个紧急帐篷避难所，以减缓被德州和美国其他南方州官员用巴士送来的移民给纽约市造成的一些压力。这个人道紧急反应和救助中心位于曼哈顿以东的兰德尔岛，将是500名最初来自委内瑞拉和美国边境以南其他地区并抵达纽约的500名单身移民男子的临时住所。由于移民不断地涌入，令到纽约市难以负荷。纽约市长亚当斯在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维持30日，而且有可能会延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4月以来接收了17000多名移民。他说，移民问题将令到纽约在这个财政年度花费10亿美金。不单止是移民问题，纽约的犯罪率近日亦出现上升的趋势。好多民众甚至不敢使用地铁通勤，亦成为纽约市目前面临的难题。德州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第三个任期的州长阿伯特已经向纽约市运送了3000多的移民。艾尔帕索8月底以来向纽约市运送了大约7000名移民。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6.94%，创20年新高。这个导致抵押贷款整体申请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市场内幕报道，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资料，截至到14日那个礼拜，抵押贷款申请量周减4.5%，在除去季节性调整的因素后，周减4%。银行协会副总裁 Joe Kahn 指出，抵押贷款申请已经连续4个月减少，来到1997年最低的水平。因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6.94%，创2002年的新高。今年利率攀升的速度和水平大大减少了再融资的活动，亦加剧了买屋市场现有的负担能力。从开工和销售的住宅活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个同利率上升吻合。Joe Kahn 表示，目前的30年期固定利率比1年前高出3%以上，而购买和再融资申请数量则分别年减38%和86%。不过虽然交易量放缓，但消费者对于可调整利率房贷的需求却在上升，比例在整体产品中上升到12.8%，创2008年3月的新高。这个显示一些买家仍然想快点买屋，并愿意压住未来的利率变化。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礼拜四在上任只是44日后，英国首相卓维斯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的经济计划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并在党内引发分歧。卓维斯在唐宁街10号办公室门前宣读声明说，我不得不承认，鉴于这种情况，我无法履行我被保守党选举的授权，因此我已经同国王陛下谈过，告诉他知我将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在辞职之前，卓维斯与负责党魁选举和改组的保守党政治家布雷迪举行了会晤，双方同意将在下个礼拜内完成党内选举。他表示在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9月23号，卓维斯和前财政大臣夸腾发布了450亿英镑减税计划，该计划震惊了金融市场，令英镑跌至创纪录低位，并迫使英国央行采取紧急行动。夸腾被解雇之后，继任者亨特着手撤销几乎所有争议的政策。尽管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英国仍然在应对该计划带来的后果，包括创纪录的通货膨胀率和不断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中共外交官在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打人事件又有新进展。英国外交部一位初级大臣礼拜四表示，如果中共外交官因为这件事而面临警察指控，英国希望中共放弃对这些官员的外交豁免权。被袭击的受害者女英港人 Bob Chan 礼拜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话，他在驻英国北部曼彻斯特的中领馆外抗议时，被一班人拖入馆内拳打脚踢。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礼拜三在被文革领事馆人员群殴抗议人士一事时，称任何外交官都会这样做。英国政府称这一事件不可接受，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进行调查。世界首富马斯克这个礼拜证实将以原价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他称自己对收购案感到兴奋，同时亦表示收购价过高。马斯克在19号的特斯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他对推特的情况感到兴奋。他说推特虽然有些萎靡不振，但有巨大潜力。他说，尽管我和其他投资者目前显然支付过高的价格，之前特拉华州法官已经应马斯克要求暂停与推特的诉讼，令双方在10月28号之前敲定交易，并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够在期限前完成交易，原定于一个礼拜内进行的开庭可能改期到下个月。上个礼拜，美国内政部致信亚利桑那州州长办公室，要求拆除美墨边境放置的双层集装箱。亚利桑那州这个礼拜回复说，边境各州不能够依靠联邦政府来确保其安全，并强调在政府采取行动建造永久性边境墙之前不会这样做。亚利桑那州紧急情况和军事事务部主任克拉克礼拜二在回复内政部很务部的信中说，无数的联邦机构声称对南部边境有管辖权，但对利用开放边界的非法移民和犯罪活动造成的公害却无所作为。这个令那些在边境和我们的州生活、工作和休息娱乐的人感到非常沮丧。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8月初宣布填补边境墙的缺口，该建筑包括60个焊接起来的双层海运集装箱，上面有4英尺长的铁丝网。杜西在当时的一份声明中说，亚利桑那州已经受够了，我们不能够再等下去了。美国治安部门礼拜三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查获了约12000粒疑似芬太尼药丸，这些药丸被发现伪装成几款流行的慢性截糖果。洛杉矶县治安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礼拜三早上7:30左右，有人试图带着几袋糖果包装的物品通过安检。这次事件发生后，执法部门敦促家长在今年万圣节期间要对小孩带回家的糖果保持警惕。今年已经有多宗芬太尼伪装成彩虹色糖果的相关报道，这些药丸颜色鲜艳，看上去就似一粒粒的糖果。执法部门表示，如果你在糖果盒中发现任何你认为可能是毒品的东西，不要碰它，并立即通知你当地的执法机构。根据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估计， 过去几个月的高通胀趋势似乎会持续到十月份。美联储的 Nowcast 通胀预测显示，衡量通胀的十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预计将比九月上升 0.8% 以上，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 CPI 预计将上升 0.54%。美联储预计十月份的年度 CPI 是 8.14%， 年度核心 CPI 是 6.58%。 拜登政府管理下的持续高通胀率正是侵蚀人们的收入。根据特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在2021年第二季度和2022年第二季度之间， 53.4% 的美国工人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央行打算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通胀率，并将继续加息直至实现，但是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消费者支出会受到打击，这个使经济增长的前景变差。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从星期三晚到星期四凌晨，加州北部发生了四次地震，震级最大达到 4.3 级。星期四凌晨，洪堡县发生了 4.3 级地震，震源在 Six Rivers 国家森林内，在距离雷丁西南约62英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地震影响范围远至洪堡和门多西诺县，北至阿卡塔。星期三晚上，加州北部还发生了三次小型地震，这三次地震都发生在科布和间歇泉北部。这片地区位于盖扎尔维尔西北部，离旧金山约有两个钟头的车程，三次地震的等级从 3.4 级到 3.5 级不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徐若冰这个礼拜在一场论坛上表示，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美军各军种正在加速研发这种武器，并计划在2025年进行部署。徐若冰表示，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大幅提高了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经费，届时各方将看到美军在这方面的测试成果。去年夏天，中共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尼将军表示，美国在超高音速武器研发方面需要迎头赶上。美国国防部2023年度的预算草案中已经包含47亿美元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专款。美国军方预计明年成功研发出高超音速武器的电池，2025年研发出海基高超音速武器，并在2027年研发出空射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星期四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检察长帕克斯顿已经对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提出诉讼，原因是该公司涉嫌在未经适当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百万德州用户的生物特征数据。据称，谷歌通过 Google Photos、 Google Assistant 和 Next Hub Max 等产品和服务，从德州人那里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物识别信息，包括声纹和人面信息，这个是对私隐权的又一次侵犯。谷歌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利用德州人的个人信息，已经违反了该州的捕获或使用生物识别标识法。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之前曾经多次对谷歌提出诉讼，指控他违反了德州消费者保护法，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以欺骗的方式跟踪用户位置。国务卿布林肯19号接受 ABC 节目早安美国专访时，再次示警北京希望加速统一，而且可能不择手段，包括透过胁迫、施压，甚至在必要时动武等。他重申美国会竭尽所能确保台湾有防卫能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进入第三任期之际，布林肯17号出席史丹福大学一场论坛，示警北京认为不能够再接受过去以正面方式建立的现状，决心在更快的时间内实现统一，引起不少媒体关注。因应区域安全形势，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10月24号至26号将访问日本，期间将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南韩外交部副部长赵延东举行三方会谈。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日韩第四次召开外交副部长层级会议，台湾亦会是讨论的一项重要议题。
CNBC 周四报道，最高法院法官艾米波尼巴雷特驳回了阻止拜登政府学贷减免计划的紧急请求。该申请星期三由威斯康星州一个纳税人团体提交，定于本周末开始生效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将为数百万借款人取消高达2万元的学生债务。这个月的较早时候，一名地方法院法官驳回了诉讼，该组织随后上诉到第七巡回法院。在星期三向巴雷特提出的请求中，该组织要求他或者整个最高法院暂停执行债务减免计划，等待上诉结果。白宫星期四表示，伊朗派人员到克里米亚半岛协助俄罗斯部队以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属于乌克兰，2014年遭俄罗斯吞并。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向媒体表示，克里米亚的伊朗人是训练人员和技术支援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的是俄罗斯人，这些无人机已经严重损毁乌克兰的基础建设。欧盟星期四宣布将会对三名伊朗将军以及伊朗一家军火公司实施制裁，乌克兰对制裁表示欢迎。英国亦都将加入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之列。彭博社星期四报道，过去一周，中国工业信息部召集中国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评估美国限制芯片出口带来的损失。参加这些闭门会议的企业包括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MTC 和超级计算机专家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拜登政府这个月通过了一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包括限制某一些先进芯片和芯片设备工具的销售，试图减缓北京在技术和军事上的进步。长江存储是中国最有可能进入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的企业之一，他在会上警告工信部公司未来可能处境危险。美国官员则表示，采取这些限制措施是必要的，以防止中共开发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监视网络。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北京正在利用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开发隐形和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并试图破解美国政府加密等级最高的通讯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迈克尔·库里拉星期三访问了俄核俄级弹道导弹潜艇西弗吉尼亚号，该潜艇位于阿拉伯海国际水域的一个未披露的地点。日经亚洲指出，俄核俄级核潜艇是美国海军舰队中最隐蔽的潜艇，一旦潜入水中，通常会在水底停留70日，几乎无法被察觉。美军最隐蔽的潜艇罕见地在阿拉伯海现身，分析师认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应该是向中俄发出警告。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内阁起硝烟，六个部门齐轰总理索尔茨。美国再考虑在两大领域限制中共。美军最隐蔽潜艇罕见现身阿拉伯海。20大广西检察官嫖娼被查，从三楼跳楼身亡。印度留美学生开始超过中国大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联邦政府内阁近日硝烟弥漫，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在20号遭受一轮猛烈的炮轰，问题出在中共对汉堡港口的投资计划。中共航运巨头中远海运集团预定收购汉堡一个货柜码头的35%的股份，但目前尚未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但若果政府10月底之前不予干预，这项交易将自动获准有效。 有德媒消息话，有人传将会在11月率业界代表访问北京的总理索尔茨，在度暗中推动，他企图不将呢件事列入议程，令到呢个申请在他访北京之前自动生效。德国外交部、经济部、内政部、国防部、交通部、财政部等6个负责审查的部会在20号同时发难，同声反对。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亦都表示不赞成。资料显示，邻近北海的汉堡是欧洲和中国海运的重要枢纽，处理的货柜有1/3来自或者即将运往中国。为了确保营运和就业，汉堡市政府对中远海运入股表示欢迎。但是联邦政府的6个部门审查之后都表示拒绝，原因是除了中资入股具有地缘政治的争议性之外，他们担心一旦达成交易，中远集团不单止可以进行财务参与，还可以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由于中共已经是汉堡港的大客户，未来德国将会有被勒索的可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提醒说，汉堡不是一般的港口，对依赖出口的德国和全欧洲都很重要。德国智库专家朗哈默 Rolf Langhammer 分析，中共夺取整个供应链的控制权，包括欧洲的数字经济和海事，这个可能是他们的长期战略。北京将藉此获得对欧洲的竞争优势，并可能滥用其经济实力。德国商业界亦都指责说，中方可能向德国公司施加了压力。中共大使馆最近直接与德国公司联系，告诉德国公司听应该支持中国人进入汉堡港，暗示否则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意。目前内阁多方都对索尔茨加大施压，绿党议员艾默里奇 Michelle Emmerich 说，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不能够成为其他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的玩物。自由民主党 FDP 领袖吉尔萨莱 Bijan Dsaray 强调，这个是一个错误和风险。他说，中共是一个系统性的对手，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已经加大行动扼杀中共开发特定技术的能力，除了本月稍早前宣布全面禁令和限制美国公民或者居民加入中共科技公司之外，美国政府正在探索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可能性，这是限制中共获取一些最强大的新兴运算技术，侧重于实验阶段的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软件领域。产业专家正在评估如何设定限制的基准。据悉，超级计算技术有助于武器开发、间谍活动和人工智能监控能力。与美国、法国和印度相比，中共相对比较迟加入量子计算的竞赛，但是现在正在迅速追赶，这个将进一步加强中共军队的实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上个月在有关科技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包括微电子、量子资讯系统和 AI 在内的运算相关技术，在未来10年将发挥超强重要性作用。而管制出口在这方面尽可能维持大幅领先对手至关重要。中共已经被认定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因此在这方面对其防患于未然，严加压制。另外有消息传出，美国政府近日对大陆半导体的禁令再度升级，又禁出了新的效应。原本已经打入苹果链的中企长江存储被苹果公司叫停，他们向中国官方求助说被打残了，显示这个公司已经陷入危险的境地。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为了解决当前的困境，中共工业信息部过去几日紧急召来长江存储和超级电脑公司中科曙光等晶片企业，召开高层主管闭门会议，商讨美国半导体禁令可能造成的损害和对策。但知情人士表示，工信部的官员亦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应对。 中国官方内部承认，美国的禁令会重击中国半导体产业，晶片自主化的雄心亦都难以向前推进。日前，广西桂林阳朔传出消息，当地一名检察官涉黄嫖娼的时候被警方围堵，他惊恐之下从三楼跳落，导致身亡。当日正是习近平参加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的时候，官方即刻全面封杀消息。网上流传一份桂林阳朔县公安局的内部通告，话在10月17日晚23:28，阳朔县阳朔镇彩云之南足浴店入边有人嫖娼，阳朔镇派出所出警进行查处。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带队在足浴店检查的时候，发现三楼的301号、302号房道门反锁。警方敲门的时候，就听到一楼的人说一名男子从足浴店的楼上跳了下去，于是破门入去，发现这个男子从302的房间窗台跳下去，并在个房入面查获一名正在着衫的女子。此外，在301房间内的一对男女被捉到。通告话，跟住跳楼的男子被送往阳朔县医院进行抢救。18日凌晨，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者秦某某，现年49岁，是阳朔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根据自由亚洲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公安内部传出来的，原本是阳朔镇派出所拟定的官方通报，被人从电脑上翻拍流传到网上。至于警方为什么会突然间去扫黄，以及检察官跳楼的细节就不得而知。公开资料显示，阳朔县是广西桂林市辖县，有阳朔山水夹桂林之誉，是重要的旅游城市，当地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多年来，司法机构都有腐败的问题，一直备受诟病。阳朔县一名检察官员说，阳朔检察院系统内已经发出警告，不可以在单位内随便讨论此事，更不能对外讲。目前事件由公安调查，检察院内部仲未有通报调查结论。事发当日17日，习近平来到广西代表团讨论二十大报告，为了严防丑闻发酵，广西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正试图全面封杀相关消息。而知情人士就怀疑事件可能涉及公检法之间的权力斗争，可见中共官场上不单止上层斗到你死我活，下层官员亦都不遗余力互相倾轧。美国海军俄亥俄级弹道飞弹潜艇西维珍尼亚号 SSBN-736 近日现身阿拉伯海。专家表示，这个可能是美军第一次公开 SSBN 在印度洋的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主动透露了这一条消息，他在推特上说，其指挥官麦可库里拉 Michael Kurilla 访问了这个潜艇，这个潜艇正位于阿拉伯海国际水域一个未披露的地点。日经亚洲指出，俄亥俄级核 SSBN 是美国海军舰队中最隐蔽的潜艇，配备核飞弹的 SSBN 通常不会公开露面，一旦潜入水中，通常会在水下停留70日，几乎无法被察觉。偶然出现在海面的时候，如果不是在美国水域，通常是在英国的港口。前美国潜艇战军官舒加特 Thomas Sugar 说，阿拉伯海和北京和莫斯科的距离大致相同，所传递的消息可能是给他们两个的，表明美国愿意并且能够将 SSBN 送到他选择的几乎任何海域，而不被发现。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强调，若有必要，将会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日本专家小谷哲男说，美国想表明在 SSBN 能力方面，他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个举动主要是对中共发出警告，其次可能是希望藉此向俄罗斯、伊朗发出信息。因为伊朗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了自杀式无人机， 伊朗军事人员更被指控在克里米亚半岛帮助俄军指挥和使用伊朗无人机在乌克兰发动空袭，直接参战。过去几年，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美国国际生的最大来源，但是今年的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印度学生获得赴美签证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中国。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高等教育记事报 Chronicle of High Education 分析，今年5月到8月留学生办理 F1 签证的高峰期，美国国务院在全球的领事馆一共签发了近 28.2 万个 F1 签证，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 2%， 比疫情之前的同期增加了 10%。其中印度学生一共获得了 8.4 万个 F1 签证，相比去年同期获取的签证数量增加了 45%， 比2019年同期的数量增加了近 1.5 倍。反观中国学生，今年这个时段只获得了大约 4.7 万个 F1 签证，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4万个签证，只是印度学生同期获取 F1 签证数量的 56%。 根据数据，2020年至2021年一个学年中在美学习的中国学生从上一学年的 37.2 万人降至 31.7 万人，减少了 15%， 而到今年9月份人数更加减少到约 25.2 万人，比上学年再降两成。而在今年9月份，印度在美留学的人数剧增至 24.1 万人的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学年度的人数增长了四成多。对于中国留学生大幅减少的原因，高等教育记事部分析认为并不是完全因为疫情带来的阻力，实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中共之间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川普执政期间，白宫曾经一度拒绝部分中国学生入境。一些中国留学生为中共充当商业和科技间谍的行为被曝光之后，美国人对招收大量中国学生的疑虑亦都不断增加。有报道警告，美国原本是大陆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选，但现在这一地位明显下降，美中对抗势必延续，可能会加剧两国的学术脱钩。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就任仅仅六个礼拜的英国首相卓惠斯20号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成为历史上任期最短的英国首相。保守党国会议员将于下个礼拜之内完成继任党魁选举。前首相约翰逊被爆欲再竞选保守党党魁。下面请看报道。
时评人蓝述说，这次英国首相卓惠斯的辞职主要是因为他的经济政策受到广泛的批评。事实上，任何人在目前的这种经济情况之下，如果是要大幅度的改变经济政策，都很难不受到批评。主要原因是整个西方国家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以及目前的乌俄战争，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之下，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在未来很有可能转变成滞胀，那就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任何大幅度的经济政策的改变都很可能受到广泛的批评。卫报当日报道，保守党议员团体1992年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表示，可能在28号前投票选出保守党党魁，在这个月底前确定新首相，这意味着在不到两个月前的保守党党魁之争落幕后，又不得不再开启一场党魁争霸。不过保守党亦可以选出单一人选接替，以避免冗长而分歧的斗争，比如前首相梅伊2016年就是在其他所有竞争者退出的情况下取代卡麦隆成为首相。 BBC 报道，保守党党魁选举被睇好有现任国防大臣华纳斯和前首相约翰逊。据泰晤士报报道，约翰逊或将成为国家利益再次出山竞选保守党党魁。该报政治编辑 史温佛德在推特写道，约翰逊正在测试水温，但据称他相信事关国家利益。约翰逊则自认为可以扭转保守党当前的局势。卫报报道，一名保守党议员表示，如果约翰逊成为下一届保守党党魁，他将立即叛变到工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幕僚长克兰对 MSNBC 表示，无论边个接替卓维斯，美国都将与新首相建立密切关系。法新社报道，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欧盟一场峰会时表示，希望英国迅速恢复政治稳定。
19号，中共驻曼城总领事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承认打咗示威者之后，英国国会20号进行紧急质询，多位议员指出中共外交人员施袭，证据确凿，需要即时行动驱逐已经亲自承认参与袭击的中共总领事。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记者询问郑熙元是否拉扯抗议人士的头发时，郑熙元说是，认为任何外交官遭遇类似情况都会出于职责这样做。时评人士蓝述认为，中国驻曼彻斯顿的总领事不但出来打人，而且打了人之后还振振有词。他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在整个传统文化被破坏了之后，整个的政府他们的行动方式从最高领导层以下，各级的这些官员实际上都是在文革彻底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他们的做事方式十足的反应就是这种建立在共产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那种红卫兵的方式。而近日有89000粉丝的一个叫老曼碎嘴的粉红亦跳出来指责郑熙元，说他亲自率领副领事、参赞等高官做出了最坏的选择，是被境外势力递刀等等。20号保守党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指出，在视频片段中所见，郑熙元充当一定角色，还承认自己参与其中，要求政府立即运用外交权力，不论调查结果，将涉案人驱逐出境，英国不欢迎他们。
20号，中共20大已经进入第五日，习近平3连任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因此未来5年中国的走向会怎样备受外界关注。下面请看报道。
习近平在20大报告中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时评人胜说话，中共专制体制模式，它只要不是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样通常这些基本的事都是老调重弹。这些内容文字可以说我们都在中共的媒体上可以说看到千百遍。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会借用大数据的工具进一步控制人，他会继续实施他的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和健康码的出现使得中共发现他有一种非常巧妙和精致的方法，可以直接控制到全中国的每个人，这个对巩固他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好像村镇银行或者有人去抗议的话，他马上将你的健康码变红，限制这些人出去抗议。换句话说，他可以精致准确地控制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并且经济上会倒退，因为国际上的制裁，对台湾的话他可能会铤而走险。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中共只能靠暴力方言继续维持他的苟延残喘的统治基础。中国未来的走向，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朝鲜化。在政治上，它会加强各种的控制，加强舆论的宣传、洗脑、灌输。它在组织上会全面的做报告，将它的得力马仔布置到各种位置上。更大的可能性，国内的经济上左转，在国际上会进一步闭关锁国，回到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道路上。虽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别，但是本质上会背离改革开放，回到毛的极左路线。 时评人林先生指出，习近平在报告中不谈经济，强调安全，是不希望发生颜色革命。实际上他自己的存在摇摇欲坠，他坐在火山口上，经济要是完的话，共产党就要玩完，因为中国老百姓一方面是精神方面的觉醒，要追求自由，不做奴隶。第二点是中国人民的这种生活都被挖空了，他们的日子无法过下去，失业，收入减少，现在是封控，连活住都好难，加上他们买的房屋烂尾，还要还贷款，他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他们会不反抗吗？所以说他只能用维稳的手段压下去，将来就是这样。
中共二十大进入尾声，习近平即将正式宣布获得新任期，多国媒体聚焦中共和欧美关系恶化的状态，并表示习近平的连任不会解决中共政府的内忧外患，还会让外国进一步认清中共的本质。下面来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二十号报道指出，美国曾经希望中国获得民主与富裕，但是这个愿景失败了。现在中共走向了挑战美国的道路，西方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共制度下中共的长期经济前景已经总体上受损，欧美认为对中共强硬派的做法是最保险的。《纽约时报》在题为《谢谢你，习近平》的文章中说，在习近平的制度下，美国用十年的时间粉碎了对中共政府的好感，现在如果说两党有任何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必须阻止中共。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共的统治已经导致欧洲的政策发生180度的转弯，欧洲亦发现北京倡导的秩序是行不通的。同时俄乌战争和能源危机都提醒了欧洲，依赖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与代价，在对中关系上欧洲需要避免重蹈覆辙。时评人秦鹏二十号分析说，美国社会普遍认为中共政府不断增加对国际社会威胁的做法，很快会导致外国更大力度的政策反弹。在二十大期间，瑞典新任首相克里斯特森在演讲中宣布，瑞典将同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一起讨论更加强硬的对中共立场。而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习近平没有讨论脱欧的讲法是否贴切，但是中共政府的愿景只能让中国人与自由和民主背道而驰。
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孙佩东，历经被学生检举、被校方要求写检讨书之后，为了继续做研究，他决定离开中国。下面请看报道。
近日《纽约时报》报道，46岁的孙佩东成年时正值中国经济起飞并鼓励国际交流的时代。2007年他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后，2013年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历史。2015年他写的几本关于文革时代的文章被中国学术期刊拒绝。2018年在美国停留了两年后，孙佩东再回到复旦时发现课堂讨论变得不是那么坦诚了，他在微博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结果被他的一些学生举报给学校，并在微博上攻击他。2019年一些学生抗议校方修改章程删除思想自由，当时孙佩东接受了外国媒体采访，批评了学校的决定，结果校党委书记多次要求他写检讨书被他拒绝。现在孙佩东已经是康乃尔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他说，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我还想继续做我想做的研究，就只能离开中国。然而孙佩东的经历并非个案，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李霞是红二代，2020年他因为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被泄露上网，无奈后就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目前流亡美国的他仍然是习近平的批评者。 72岁嘅许成刚系当今最具国际知名度嘅中国经济学者之一。佢喺哈佛大学任教多年。佢话：而家党掌管住一切，企业一直受到攻击，企业家唔再确信佢哋对公司有真实嘅控制，极权唔需要攞走产权，佢可以强迫你做佢想做嘅事情。许成刚曾喺港大长江商学院任教。2019年香港镇压民主抗议者后，许成刚移居伦敦。上月，许成刚入职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研究员，正在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